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2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海军带领东南亚海上联合军演，美国和南韩联合军演，北韩誓言将美国变成灰烬，美国和土耳其关系因为政变再经考验。此外，上海市委统战部长沙海林到访台北，引起各界的关注。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展现对不同意见的尊重。他说，
自由的基础是容忍，当我们可以容忍甚至欣赏不同的意见时，才能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
他说，自由是的基础是容忍，当台北可以容忍甚至欣赏不同意见时候，才能够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进而建立一个文明的城市。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海军领导的东南亚合作训练第15届海上联合演习8月22号星期一在新加坡举行，涉及海域包括南中国海。美军派出的资源包括第7舰队的第73特遣部队、第7驱逐舰中队、两架 P8 反潜侦察机和两艘海军补给船。参与演习的国家包括新加坡、汶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和柬埔寨。在为期五日的联合演习当中，各参与国将会针对大家共同面对的日益复杂的海上挑战进行信息分享、策划应对措施，并且实施海上实际操演。联合演习指挥官美国海军第73特遣部队司令葛布里尔森准将，他说分享想法、创意和经验可以给大家互相学习，找到应对紧急状况的最佳措施。东南亚合作训练首届联合演习在2002年举行，当时的名称是东南亚合作反恐联合演习，但是随着地区安全局势趋于复杂化，包括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升温，联合演习在2012年改为现时的名称，以扩大演练涉及的范围和动用的资源。面对北韩军事报复的威胁，南韩和美国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大约有25,000多名的美国部队和50,000名的南韩部队参加了为期两个星期的以模拟为主的月之自由卫士联合军演。各大楼发言人杰夫戴维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确保美国有能力履行保护南韩的责任，应对北韩可能发动的任何的侵略。戴维又说，这些是彼此每年都要进行的一次演习，是100%防御性的。美国陆军第一军长史蒂芬·兰扎中爵星期一说，这一次是一次跨越不同军事部门、涉及不同军事能力的联合综合军演。兰扎和华盛顿州的路易斯·麦考德联合基地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陆军在今年军演之中的角色不同于往年，因为士兵要接受分布式任务指令，而且演习之中要跨越长距离和多时区。美国本土主要指挥所的部队将会同夏威夷州、日本和南韩的军队同时展开行动，这样的演习往往都会引起北韩的愤怒。平壤说，他将这种演习视为全面入侵北韩的预演。北韩军方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如果北韩的主权受到威胁，随时可以向敌人发起北韩式的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将美国和华盛顿变成一堆灰烬。对美国在土耳其上个月发生的未遂政变之中的角色的指责，依然在就困扰住两国的关系。虽然华盛顿坚决否认，这个争议又重新唤起了土耳其过去军队政变的黑暗的记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反驳了这些指责，他说这些是完全错误的，对双边关系非常有害，但是最近的这次争议唤起了痛苦的回忆。土耳其政变历史悠久，伊斯坦布尔的 卡迪尔哈斯大学的国际关系专家索尼欧兹尔说，华盛顿被怀疑参与了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成功的军事政变。他说每一次的政变都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和美国有关。他们都知道在1960年美国人知道了有人准备政变，但是就到土耳其政府只字不提。即使那次美国没有参与，他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政变，而在9月12日的那次他们实际上是参与了其中，而且对土耳其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军队政变提供了无条件的支持。这些是他们的共同的记忆。虽然土耳其总统对指责避而远之，但国际关系专家欧兹尔警告说，争议会继续伤害两国的关系。他说，
So on the one hand, yes, the Turks complained that Obama's announcement was 3 hours after the coup was known.
欧兹尔说，一方面土耳其方面抱怨奥巴马的声明是政变爆发3小时之后发表的，而他的电话是星期二不是星期六打去的。而另外一方面，美国人也都表示这些肯定是发了癫才给他们的劳动部长或者是司法部长级别的人将美国牵扯入去，所以很明显两国之间有很多的问题。观察者说，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访问了土耳其的时候，缓解双边关系会将会成为他的目标。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呼吁中国坚持欢迎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对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十分之重要。他们呼吁中国坚持自己作出的保证，欢迎并且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包括保证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官方新华社8月21日报道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上海统战部长说，两岸交流需要在政治基础之上。在台北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的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沙海林说，两岸的交流与合作需要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基础之上。他表示，台北与上海的交流能够提升到官方层级，是建立在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了解和尊重，以及他对所谓一个中国的承认。柯文哲表示，这次双城论坛的盛行体现了台北作为一个自由的城市对不同意见的容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沙海林星期二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开幕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强调，过去的8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是建立在两岸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
我们十分珍视多年来上海与台北两市。
沙海林表示，他们十分珍视多年来上海和台北两市来之不易的交流成果，十分之感恩两市社会各界为此而作出的积极努力以及是风险，更加深知这些交流成果的取得都有赖于双方对两岸关系以及两岸城市交流的性质有着正确的认识。沙海林中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台海局势出现了中国大陆方面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是无论出现任何的情况，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台湾同胞谋福祉，推进两岸同胞心平气和的决心不会改变。沙海林在开幕仪式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台北和上海两地的官方交流能够得以开展，是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了解和尊重。
台北市
沙海林表示，台北市在处理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是以大陆小组的名义进行联络以及联系，所有这些都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就是对两个城市交流性质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展现对不同意见的尊重。
台北和上海是两岸最自由最文明的城市，
柯文哲表示，自由的基础是容忍，当大家可以容忍甚至欣赏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才能够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进而建立一个文明的城市。但是柯文哲强调，当台北市尊重大陆方面对某些意见坚持的时候，亦都希望大陆了解以及尊重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有分析认为，作为520后访问台湾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上海统战部长沙海林台北之行，有进一步给予台湾蔡英文政府施加压力的意味。520之后，北京以蔡英文政府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为理由，中断了两岸之间中央政府层级的官方交流，并且将两岸官方沟通机制的停摆的责任归咎于台北。沙海林对媒体表示，他这次到台北应该是表达的意思都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不过台湾政府在九二共识的立场上面没有松动的迹象。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星期二在台湾海基会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表示，现政府的两岸政策与过去不同，对九二共识他们有不同的解释。张小月仲表示，台湾新政府发展两岸关系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以及是两岸人民的关系条例，仲有其他相关的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将会首次在杭州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并为这个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成功做了大量的准备。不过美国有学者认为，尽管中国主办这个国际性的经济论坛会为它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对于中国、中国领导人以及主办城市杭州来讲，主办这次峰会都有它的尴尬之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于今年9月4号至5号在中国浙江省会城市杭州举行。中国将峰会的主题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中国外交部表示，二十国集团成员同嘉宾国领导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应邀与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主持会议，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等有关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多、俄罗斯总统普京、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南韩总统朴槿惠以及印度总理莫迪等国家领导人都将出席这次峰会。这个是中国首次主办这个涵盖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峰会。自从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后，中国为主办这次峰会进行各方面的准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谋大势、做实事、推动解决世界经济的突出问题，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而努力，作为中国办会的宏观思路。在这个思路下， G20 峰会筹备会在领导人峰会举行前召开一系列的会议，包括20国集团协调人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妇女会议以及民间社会会议，并多次举行20国集团投资与基础设施工作组、强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框架工作组会议等。为了迎接峰会的召开，中国当局在峰会主办地杭州大兴土木，并采取严密的安保措施。国家旅游局仲暂停旅行团在8月28至9月7号到杭州旅游。浙江台州一名基层公务员因为批评当局承办这次峰会劳民伤财而遭到刑事拘留。除了加强杭州的安保措施以外，中国当局仲加强华东地区的安全防范。有媒体报道说，在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的过往行人以及包裹都将受到额外的反恐检查，各个火车站亦加强安检。华东空中管制局仲开始了针对航空安全的专门训练。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中心副主任金斯德认为，中国希望通过主办这次峰会来彰显它在全球经济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他说，就好像其他主办国一样，中国希望留下它的招牌式的成果。 金斯德话：外界所睇到嘅系中国领导人正在试图做好多唔同嘅事，同时喺好多唔同领域推动好多唔同嘅嘢，增加贸易等方面嘅议题。佢哋要表明佢哋系不可或缺，而且佢哋尝试唔同嘅方面，希望其中嘅一啲能够被人记住。但系喺呢位中国问题专家睇嚟，中国主办呢次峰会系有挑战性，甚至有啲尴尬。金斯德话：好多挑战始于中国管理经济嘅方式以及佢所带嚟嘅扭曲，因此要想推动中国所希望推动嘅所有呢啲方面，需要中国采取单方面嘅行动。国际咨询集团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合伙人、中国问题专家谢安敏日前喺一个研讨会上亦表示，中国目前所采取嘅一啲政策，与佢所讲嘅希望喺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达成嘅目标不相符。谢安民话：无论是增加政府的干预作用，对信息、通讯与技术行业的中国公司提供补贴，还是以网络安全为理由而采取的新监管措施，中国的政策与政策建议似乎与他提出的在国际议题上找到更多协调一致的国际性策略的二十国集团的目标背道而驰。谢安民仲认为，中国将创新作为呢次峰会的主题之一，但是中国对进入中国的信息与技术试图进行更严格的控制的做法，与中国希望成为全球技术创新中心以及构建创新世界经济的主题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金斯德认为，习近平主持呢次峰会有他的尴尬之处。他说习近平不单止是各个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要处理包括反腐败、军事改革、南中国海争端等内政外交方面的优先议题，同时还需要筹备十九大的召开以及高层人事变动的问题。此外，他还要负责经济问题，即使他并无这方面的专才，而传统上负责经济问题的李克强总理的地位正在逐日缩小。最近在杭州参加有关二十国集团会议的金斯德还表示，在行政层面，这次峰会本来是中国经济与外交职能部门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关键作用的极好时机，但是遗憾的是，熟悉中国经济问题的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以及外交部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并没有太大的权力，习近平亦不会向他们咨询什么意见。他甚至认为选择在杭州主办这个峰会亦有点奇怪。他说即使浙江有很多高科技公司，著名的阿里巴巴和吉利都位于杭州，习近平本人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但是杭州的成功之处在于私营企业通过做出独立的商业决定，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融资和贷款。从这方面来看，北京对经济与企业的管控与中国最有活力的地区的经济的实际做法是不合拍，存在一种认知上的失调。二十国集团由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于1999年倡议成立，由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南韩、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欧盟等20方组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倡议下，此前仅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这个集团开始举行领导人峰会。在杭州举行的这次集会是第11次峰会，上一次峰会是2015年11月15日至16日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一间揭露斯大林迫害的非政府机构被迫在俄罗斯停止活动。这个非政府组织曾经将过去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改建成为纪念馆，向公众讲述苏共政治迫害历史，但当局现在将这家纪念馆改变为介绍苏联监狱文化的博物馆。有分析认为，这宗事件反映出俄罗斯今日的政治气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有一家知名非政府组织本月上旬宣布在俄罗斯停止活动。这一家名叫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的非政府组织，在过去的10多年之中，一直致力于向公众和社会介绍苏共政治迫害历史。10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执政后， 在欧亚大陆分界线乌拉尔山脉附近的比尔姆地区建立了大型集中营。二战后苏共当局开始使用那里的集中营关押持不同政见者。比尔姆36成为苏联时代两处主要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之一。很多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同持不同政见人士。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包括拥有政治影响的以色列前外长夏兰斯基等人，都曾经在比尔姆36集中营被监禁多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这一家集中营在1988年被关闭。苏联解体后，比尔姆地区的活动人士成立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在集中营的原址上于1996年组建了比尔姆36政治迫害纪念馆。纪念馆除了展示苏共政治迫害历史，介绍持不同政见人士和苏联政治犯的活动外，每年夏季还召集活动人士在比尔姆举行大型夏令营活动。比尔姆地方当局在2012年完全停止了对纪念馆的资助。纪念馆最近两年更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俄罗斯独立电视台2014年专门播放一部名叫《第五中队》的纪录片《抹黑纪念馆》。在这个之后，有人将纪念馆告上法院，称纪念馆的展览是为法西斯平反，违反了有关法律，纪念馆工作人员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比尔姆地方当局去年收回了纪念馆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当局然后指控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接受外国资助，并将他们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黑名单中。这一家非政府组织和他的领导人都被巨额罚款。比尔姆36政治迫害纪念馆目前已经被当局改变成为介绍苏联监狱文化的博物馆。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的负责人什梅罗夫说，博物馆现在介绍的是苏联监狱制度，根本不提斯大林的政治迫害和苏联政治犯。在莫斯科的纪念碑人权组织活动人士卡里克说，展览政策完全改变，博物馆现在主要介绍古拉格集中营保安的工作如何繁重，狱警使用了哪些的工具，采取了哪些的技术手段来对付那些被称为背叛国家的人。他认为现在是由共产党人和过去集中营的保安来撰写古拉格集中营历史。同时在离莫斯科200多公里远的卡罗加州的一个小镇上，几日前在镇中心的一面墙上开始悬挂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中当地遇害者的人像照片。照片下标注了这些人的姓名，但是这些人像照片第二日就被人涂上了油漆破坏。批评人士说，现在俄罗斯到处都是列宁像，新的斯大林像亦都有被树立起来。列宁像和斯大林像受到破坏时，警方和联邦安全局会立即行动破案寻找肇事者。斯大林政治迫害遇害者的照片被人破坏，警方不愿意过问。纪念碑人权组织领导人罗津斯基说，与东欧一些国家曾认真清算过去的共产党政治迫害不同，很多俄罗斯人看待过去的历史仍然非常糊涂，不少人观念上甚至认同斯大林制度。他说，
тоже надо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здесь жертв репрессий реальных оппонентов режима было очень немного.
罗津斯基说，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那些遭遇过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中，共产党制度的反对者也都不多。比如曾经被斯大林处决的很多人的后代，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他的父亲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讲明了人的观念转变很难，公众未能够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活动人士卡里克认为，围绕比尔姆36政治迫害纪念馆所发生的事情，反映了今日俄罗斯的俄罗斯政治气候。那个就是战争乌云，反对派领袖列姆佐夫遇害后的恐怖气氛，日益严厉的打压，公众在这种政治空气中呼吸越来越难。罗津斯基认为，比尔姆所发生的事件还不能够证明在有关斯大林政治迫害问题上，普京政府改变立场。他继续说，
была поддержана концепция политики в области увековечения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官方一年多之前正式支持在俄罗斯永恒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计划，当局在这个方面会采取一些行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不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政治迫害的支持者，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明白正是由于制度扭曲才造成了那些政治迫害。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停止活动后，这一家中心将从荷兰利用互联网继续展览介绍苏共政治迫害历史，同时将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前集中营原址上每年组织活动人士举办夏令营活动。俄罗斯的政治迫害纪念碑过一年多后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揭幕。莫斯科的古拉格博物馆去年迁入了场地更大的新馆址。俄罗斯几年前针对非政府组织立法，使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被带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停止活动，但是俄罗斯高级官员很自豪地认为俄罗斯将打压非政府组织的经验介绍了给中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的报道。
纽约布鲁克林布莱顿滩识得讲俄罗斯语的居民多数都表示，他们会在11月份选举的时候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他们说川普为他们留下了好印象，他的对手说他的性情气质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在这些居民看来，这样反而表明了川普的诚实和勇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俄语部记者富普钦尼特斯基发自布莱顿滩的报道。
在布莱顿滩，阿里卡根很出名，的士司机、餐馆老板以及普通选民都认得他。他是位于布鲁克林的州议会第45选区的民主党选区领袖。布莱顿滩是共和党重镇，他在这里很容易就会沦为政治孤儿，不过居民还是尊重他。在4月的初选期间，80%的人投了川普的票，这样的结果在11月可能还会重演。卡根说，卡根说讲俄语的选民很喜欢唐纳德川普，因为他是局外人，不代表建制派，他不枯燥，不恪守政治正确或者任何正确的教条。川普的支持者来自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他们力挺川普的原因各有不同。一位布鲁克林居民铁木尔说，
Трамп, у него хотя бы есть какие-то свои идеи. Они глава от партии демократов.
铁木尔说，川普有自己的想法，有阵时想法不符合常规观点，但是他心里面想什么，嘴里面就讲出来。你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强人。至于希拉里，他只是民主党的全胜筒。另外一位布鲁克林居民利迪亚·布格雷莫娃说，川普是商人，这样的事实就强过那些腐败的政客。一个在商场打拼的人能够更好地了解人的需要。民主党人卡根说，川普目前是什么对自己有利就讲出来，不过他看得出川普对俄语社区的吸引力。他说，卡根说，总括来讲，讲俄语的移民非常怀念有强硬手腕的人物。他讲的不是斯泰林，他讲的是强硬手腕的人物。但是亦不是每一位布莱顿滩的居民都投川普的票。一位居民拉宾洛维奇表示，他不相信投票制度。有人曾经讲过，民主就是傻人选骗子，所以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承认是所有的制度中美国的算是最好，但是还有不能够令他信服的。虽然布鲁克林的这片社区11月可能会支持川普，但是整个纽约州过去一般都投民主党的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富普钦尼特斯基和古特金从布鲁克林布莱顿滩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 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又一批希拉里克林顿电邮被发现事件再度新波，川普要求特别检察官调查克林顿基金会，联合国指阿勒颇面临空前的人道灾难。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冠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四年期间，另外还有将近15,000份电子邮件的消息星期一被披露。联邦法官要求国务院加快审阅进程，以决定这批电邮是否能够被公诸于世。克林顿的律师在这个之前未公开这批电邮，这批邮件究竟是从克林顿在2009至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处理的国务院事务有关，抑或是同他的私人事务有关，以及这批邮件里面是否有些包含在这个之前已经公开的那30,000封电邮之中，这些尚不得而知。克林顿在奥巴马首个总统任期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了他位于纽约的家居之中未受保护的私人电邮服务器，而不是使用更为安全的政府电邮系统。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调查，这批新披露的邮件就是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之中发现的。联调局上个月对克林顿电邮事件作出的结论，认为克林顿利用他的私人服务器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内容的这个行为极不谨慎，但是该局认为并没有提起刑事指控的必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要求立即由一名独立的特别检察官对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的基金会进行调查，他说联邦调查局从事这项工作不可信。在星期一，川普在俄亥俄州阿克伦的竞选演讲主要集中在他所讲的希拉里·克林顿的犯罪行为上面，他说他对希拉里犯罪范围之广感到震惊。克林顿的共和党对手指称，巨额捐款人曾经利用该基金会同时任国务卿的克林顿或者他的高层助理进行特别的接触。克林顿对于这个指控一向予以否认。一批新披露的电邮显示，虽然他的一些助理被请求提供帮助，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这样做或者是克林顿本人参与其中。比尔·克林顿上个星期宣布，如果他的妻子当选为美国总统，该基金会将会改变他的运作的方式，他将会停止接受外国和企业捐款。比尔·克林顿本人亦都将会从董事会辞职。但是这些都不能够令到川普满意。星期一，他要求关闭该基金会，并且称他是美国政治历史上最腐败的机构。联合国救援工作负责人星期一警告说，叙利亚正是经历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他们正是同时间赛跑，以解救数十万被围困的平民，并且向他们运输食物、水和医疗补给。斯提芬·奥布赖恩在对叙利亚状况月度简报之中对联合国安理会说，在阿勒颇他们有可能看到叙利亚持续了5年的流血和杀戮期间都未曾有过的人道灾难。他还是要说，他们必须强调各方允许48小时停火，并且要停火生效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样阿勒颇的所有地区才能够开放安全稳定的人道主义通道。自从上个月起，联合国要求交战各方在阿勒颇每个星期停火48小时，以便向城里面运送救援物资，将伤病患者运送出来。从俄罗斯宣布要从伊朗基地对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势力进行轰炸到现在做不到一个星期，伊朗星期一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伊朗外长抨击俄罗斯刻意向世界炫耀他能够从伊朗领土实施空中打击的能力， 这个行动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番的争执仅仅是感情受伤，因为是两国今后在支持叙利亚和打击抵抗武装的战略出现了变化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张克拉姆加什米在德克兰正式宣布说，俄罗斯空袭行动结束，至少目前是这样。星期日晚有人看到俄罗斯的图 22M3 战略远程轰炸机和苏34喷射战斗机从伊朗的哈马旦空军基地起飞，朝着俄罗斯飞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间台湾银行在纽约的分行遭到重罚。台湾公股外汇银行兆丰商业银行纽约分行因违反美国防洗钱规定，上个星期五遭到纽约州政府金融厅处以$1.8亿的重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纽约州政府金融厅督察长玛利亚·佛留在新闻稿中指出，他在最近的检查中发现，兆丰银行纽约分行的合规项目只是一个空壳，完全缺乏对一个必要的法令遵循结构的根本理解。兆丰银行是兆丰金融集团旗下事业，纽约金融厅是在2015年1月至3月对兆丰银行纽约分行进行一般业务检查时，发现2012年该行与兆丰银行位于巴拿马市与科隆自贸区的两个分行之间有可疑交易。检查还发现有大量的客户在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协助下，在兆丰银行其他分行设有或者曾经设有账户，而这家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正是为客户设立空壳公司，目的可能是为避开金融或者税务上的法律规定，而兆丰银行没有对这些交易依据法令遵循防制洗黑钱以及可疑交易等规定提出申报。兆丰银行19号发布新闻稿说，他已经针对此案和纽约州金融厅签署书面协议，除了缴交$1.8亿罚款之外，将委请金融厅指定的合规顾问监督并协助改善纽约分行的合规工作，并由指定专家进驻该分行检视过去三年的交易。兆丰银行遭到美国重罚一事震惊台湾金融界。台湾财政部星期一邀集公股金控以及银行召开会议，以了解公股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内部稽核以及法令遵循的情形。台湾金融管理委员会副主委桂先龙说，依据国际洗黑钱防制规定，如果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有疑似洗黑钱的情况，银行必须先向当地洗黑钱防制中心提出申报，而兆丰银行纽约分行并未依据规定提出申报，因而遭到重罚。台湾风传媒星期一引述兆丰金控公司一名不具名董事的话报道说，兆丰银行纽约分行遭重罚或者有难言之隐，因为纽约分行与巴拿马分行长期协助台湾政府巩固在中南美邦交国，部分资金往来可能被美国盯上，被罚重金，犹如雅子食黄连，有苦难言。根据维基百科记载，兆丰银行前身是中国商业银行，是最早清末大清银行，1912年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改为中国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28年转型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纽约分行在1936年即成立。1949年国共内战后，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台湾，协助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办理国外采购事宜。1971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为担忧银行旗下资产被对方接收，国民党政府就将中国银行改名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并改制为民营。2002年与交通银行金融控股公司整合为兆丰金融控股，2006年再合并交通银行成为兆丰商业银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过去一年半，包括7月份在尼斯发生的货车袭击在内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令到法国这个夏天的安保力量一直处于高度警备状态。这个星期当罗马天主教徒在集会上庆祝圣母升天的时候，几百名警察和警犬在 卢德圣母朝圣地附近巡逻。咁样嘅额外控制同埋巡逻，而家已经成为咗法国嘅新常态。呢、這个夏天，巴黎嘅好多演唱会、跳蚤市场、烟花同埋庆祝活动都被取消或者减少咗，而嗰度嘅游客人数亦都出现咗下降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从巴黎发嚟嘅报道。
而家去参加一年一度嘅海滩盛事巴黎海滩，为时仲唔会太晚，但系公众喺享受日光浴之前，要先接受严格嘅包裹检查。巴黎嘅夏季室外电影节亦都喺度进行之中，不过为咗安全起见，今年要喺室内举行。欢迎喺呢一个夏天嚟到法国，咁样嘅紧张状态仲要再延续六个月。一啲法国人用长远嘅眼光嚟看待法国接连发生嘅恐怖袭击。索菲亚·内格雷仲记得1970年代喺伦敦发生嘅爱尔兰共和军爆炸案。
We had also the fusillade de la rue des Rosiers in the Jewish quarter. So here we are. Nothing new.
退休人士苏菲亚·内格雷话：佢哋亦都曾经遇到过喺巴黎市中心犹太区长眉街发生嘅枪击事件。而家遇到嘅呢一种情况，亦都唔系乜嘢新鲜嘅事。虽然好多活动因此被取消。一啲法国人仲系用自己嘅方式尽享夏日乐趣。手机游戏 Pokemon Go 好流行，而街头艺术亦都备受欢迎。
Justement, faut combattre ces gens. Ils ont gagné, donc non, non.
艺术家弗莱德莫里诺话：，如果佢哋唔出门嘅话，咁样人人都一事无成。佢哋一定要企出嚟抵抗恐怖分子，否则恐怖分子就会赢啦。恐怖袭击使法国嘅旅游业受到重创。餐厅里面有大量的空台，李尔市的一个有名的跳蚤市场被取消，但是在巴黎圣母院还未有游客预
限。 I'm going to enjoy Paris while I can. I'm young enough to be out traveling, and if I stayed home because there was some risk, then I would never go anywhere.
澳大利亚游客戴维说，他一定会好好享受他的巴黎之旅。他这么年轻还可以到处的旅游，如果他因为害怕有风险而留在家里面的话，咁样就边度都唔使去啦。喺恐怖主义威胁面前，巴黎呢一座城市睇起嚟少咗一啲无忧无虑，多咗啲勇敢嘅面对。但系公众嘅普遍谂法似乎系生活仲会继续，夏天仍要欢度。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法国巴黎报道。
中国化工集团及瑞士农业化工和种子公司先正达星期一宣布，美国外资监管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批准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诉称这笔交易的最大障碍。先正达的股价在瑞士大幅上升约 11%， 而在美国股市开市之前亦都升了超过 10%。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方面的决定解除了这一宗收购案的一大不确定性。这两家公司在二月份达成交易，先正达是全球最大农药制造商。路透社星期一较早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这宗交易的审查已经接近最后阶段，该机构负责检视企业并购交易是否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同先正达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话两家公司接到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批准他们兼并计划的通知。先正达作为全球第一大农药公司，去年超过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北美的种子和作物保护业务。收购这家公司将有助于中国国有的中国化工集团转型为一家全球杀虫剂和农用化学品巨头。这一宗竞购引领的一波空前中资企业收购大潮，已经促使美国官员考虑其中某些收购是否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一般审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公司的收购是否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风险，并可以向总统建议阻止交易推进。该委员会通常会为批准交易设置一些条件，例如限制外资方获取部分美国业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由美国财政部领导，成员包括一些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 早在今年2月3日，中国化工集团就宣布以每股465美元的现金收购先正达，收购金额超过430亿美元。先正达目前的管理团队将继续经营公司，公司总部仍然在瑞士。如果收购完成，这个将是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并购交易。先正达公司的声明未提及获得批准所需要的任何让步。路透社通过电话和电邮寻求进一步的置评，先正达无立即回复。彭博通讯社此前的报道称，收购先正达能够被中国化工带来两大好处。首先，中国耕地面积下滑，玉米产量仅仅是美国的一半，通过收购先正达获得的种子技术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符合国家利益。其次，中国化工亦将借此扩大杀虫剂和作物市场的国际版图，而中国化工董事长任建新亦将能够实现公司的基因变革。在这个之前，世界最大种子公司孟山都公司曾经向先正达发出价值460亿美元的收购邀约，但是由于孟山都的收购计划遭到强烈抵制，被迫在2015年8月取消这个收购邀约，这个亦为中国化工提供一个有利的机会。根据公告，该交易仍然有待全球各国监管机构进行反垄断评估，这种交易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报道。
哈勃太空望远镜到底是怎样运作的呢？毕竟它是在遥远的太空活动，答案当然就是使用电脑。但是这个望远镜仍然需要有人在地面上来保证它的运行。麦克布莱德带我们来到位于马里兰州格林贝特的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看看哈勃望远镜每日的运行是怎样完成的。下面请听它发来的报道内容。
过去的26年来，哈勃太空望远镜为地球上的人带来了令人惊叹的太空景象。它已经是个老卫星。美国太空总署有一个约80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专门致力于延长哈勃机械零件的寿命。
Part of our jobs here at Goddard is to anticipate, try to anticipate problems, the ones that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哈勃运营经理奥利维亚·鲁佩华，他们在哥达德工作的一部分就是预测发生机率较大的问题，然后寻找办法绕过问题或者处理问题，好使他们能够尽快恢复科研行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文学者都会申请得到哈勃望远镜拍到的影像，每星期工作人员都会输入一组指令来完成这些的请求。
The hard part is trying to figure outthe most efficient way to put all those together so that we're making maximum use.
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梅尔莱恩哈特说，难办之处在于找到最有效率的方法将这些综合到一起，这样他们能够最大限度的使用哈勃。他们不想哈勃停留在宇宙飞船上没事做。哈勃望远镜发回的数据使天文学专家能够做到很多的事情，比如准确计算宇宙年龄、观察卫星堕入木星云，以及拍下新诞生的行星周围正在形成行星的原行星盘的第一批画面。哈勃望远镜工作态度仍然良好。美国太空总署刚刚将它的使命又延长了5年，这个意味着它与计划在2018年发射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会有一段共同运转的时间。
I think we can look at Webb and Hubble.As being a very full toolkit, Hubble is primarily an optical and ultraviolet telescope.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项目经理迈尔坎·尼德纳话：，佢哋可以将韦伯同哈勃睇成系一个好全面嘅工具包。哈勃基本上系一个光纤紫外线望远镜，韦伯系一个红外线望远镜，两个都喺太空中，那个系非常有力噶。现在工程人员还在地球上对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进行组装和测试，但天文学者已经等不及看到这两个望远镜联合巡视太空的景象。美国之音记者麦克布莱德，马里兰州格林贝特报道。
骤眼看上去，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可能不似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合适竞选伙伴。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详细介绍了中西部民众的价值观以及彭斯的经验。 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是一个美国中西部人，有着强烈的保守印记。彭斯说，
People who know me well know I'm a pretty basic guy. I'm a Christian, a conservative, and a Republican.
彭斯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简单本分的人，他是一名基督徒，他是一个保守人士，因此是一名共和党人。彭斯从他家乡州传承的价值观，咨询公司合伙人兰迪迪克林话，
Good people do good things when no one's looking. And that's part of what embodies.
迪克林话，好人在其他人不注意的时候亦做好事，这个是美国中部，好像印第安纳州这样的州所具有特质的一部分。早在1990年代，当彭斯仲是一位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的时候，他就曾经同兰迪迪克林讲到他对未来以及从政的希望。迪克林话，
The overarching message of what he had to say was very positive and upbeat.
迪克林表示，他讲到各方面的内容都非常积极乐观，令人兴奋。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话，
He's a man of faith. He's a man of conviction. He's a man you can trust.He comes from the heart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瑞安话，彭斯系一个有信仰嘅人，系一个坚定嘅人，系一个你可以信赖嘅人。佢嚟自保守运动嘅心脏地带，嚟自美国嘅心脏地带。彭斯两次竞选国会议员都冇成功，但系最终喺2000年成为代表印第安纳州嘅国会众议员。佢获得喺华盛顿任职嘅经验，但系并冇将政府视为解决民众问题嘅唯一途径。彭斯话
：，We're tired of being told.That a little intellectual elite in a far distant capital.
彭斯话，时时有人话喺遥远嘅国会山有一小撮知识精英，能够比我哋自己更好嘅规划我哋嘅生活。呢种讲法已经听得厌啦。彭斯2012年返回印第安纳州出任州长，喺堕胎、同性恋权益同宗教自由嘅矛盾方面招致争议。虽然彭斯喺好多方面同川普意见相左，但系喺佢嘅强烈信仰俾川普、彭斯候选拍档带嚟咗平衡。乔治华盛顿大学嘅盖瑞洛林格话
：，The conservative branch of the party who's been suspicious of Donald Trump。Know that they can trust.
洛林格话，一直对川普满腹狐疑的共和党保守阵营知道，他们可以信任彭斯，他是一个经验阅历丰富的人，他在国会任职，现在又是印第安纳州州长，所以如果川普当选，他认为彭斯在代表行政当局和国会议员打交道方面有很大的益处。但是迪克林认为彭斯的个人价值更为重要，他说
I think Pence can be of great value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members of Congress on that.
迪克林话，佢认为彭斯又成为一位大胆、心胸开阔、有战略眼光嘅领导人嘅素养。彭斯希望呢啲素养将喺今年11月嘅大选中会令选民信服。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喺华盛顿报道。
五角大楼的911纪念堂建于在15年前那一次穆斯林极端分子袭击的地点上。每日下午2点，穆斯林祷告的呼声响起，欢迎旁人前来礼拜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礼拜是由达姆德·阿格比尔宗教领导，他是五位美国陆军穆斯林随军神职人员之一。自从在五角大楼上班后，阿格比尔都会主持下午的礼拜，让大楼里面的所有穆斯林都能够为真主祷告。阿卜杜拉·扎伊特是五角大楼的 IT 合同工，他说阿格比尔到处奔走，使到祷告成为可能。他还说阿格比尔是一位富有爱心的精神领袖，在同事忧伤的时候给予慰藉，而欢庆的时候则带他们去吃曲奇饼或者雪糕。另一位五角大楼合同工哈比尔·海德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个是阿格比尔努力建成的社区。阿格比尔显然不是一个典型的陆军宗教，他在西非国家加纳出生和长大，之后赢得了美国的多元移民绿卡抽签。这个项目从移民美国率较低的国家之中随机抽选移民。阿格比尔说，当你生长在加纳，也不单止是加纳，在非洲美国对他们来说是繁荣之地。他很快接受了签证，并且在新泽西州的一间高中教书，但是面对着不听话的学生，他想找一个更加守纪律和秩序的工作。 阿格比尔话：佢睇到咗海军喺度招聘人嘅时候，心谂呢个系佢嘅归属。佢参加咗海军嘅新兵训练营，但系发现并冇美国公民身份，佢亦都唔能够成为一名军官。佢嘅上级并冇俾佢等待，而系允许佢转到冇呢一个限制嘅陆军。陆军生涯将佢带到战火频繁嘅阿富汗同伊拉克，粗流利阿拉伯语嘅佢，时时都系队伍之中唯一嘅穆斯林。他说他致力于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很多的军队同袍从来都没想到会在美国陆军之中看到穆斯林。阿格比尔说，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个他们会特别惊讶。美国陆军现役和预备役之中有不到3600名的穆斯林军人，只是占全体官兵的一小部分。虽然阿格比尔一直很乐观，他的少数族裔身份有时也会带来负面的经历。他被部署到伊拉克的时候，阿格比尔的一个上级在没见到他之前对于他的到来感到十分的忧虑。阿格比尔说，他的上司有自己的错误印象，认为穆斯林就应该是怎样的。不过现在他的上司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阿格比尔在陆军和海军服役的时间加在一起已经近20年了。他说他不会论断那一些在这个动荡政治时期想要丑化穆斯林信仰的人，而是选择看到美国多元化的美丽之处。阿格比尔说，虽然有些事基于无知，他会将他视为教育他人的机会。他希望他能够界定他的人生经历，而不想给他的人生经历来界定他。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这个是运动中大众谈话的禁忌，体能增强药物，也就是兴奋剂能够为使用者带来优势，但是在最高水平的体育比赛中都被禁用。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采访了一位使用过兴奋剂的人，并从宾夕法尼亚州不知堡发来以下的报道，请听报道内容。
从亚当盖斯奇20年前在这里打球开始，这个高中的橄榄球队的纪录就一直干干净净。盖斯奇从来不担心自己在赛场的表现，但是高中毕业几年后，他成为半职业球员，情况变化了。他说，
I thought to myself, what can I do to make myself a better player on the field?
盖斯奇说，他想他能够做些什么使自己在赛场上表现更好，而在场下对他个人又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呢？骨外科医生艾文·阿吉恩塔说，兴奋剂自然有他的优势。他说，
Performance enhancing drugs absolutely give athletes advantages in strength and endurance.
阿吉恩塔医生说，在力量与耐力方面，兴奋剂绝对比运动员以优势。兴奋剂既帮助他们在赛前做准备，又在很多方面帮助他们实际发挥各项运动所需要的那些技巧。讲到兴奋剂，人想到的可能是针筒或者类固醇，但是盖斯奇吃的是在商店买的非处方药片。他用的药虽然合法，但是在奥林匹克或者是职业橄榄球赛等大型比赛中都是禁药。他说，
I would do anything to give myself an edge to try to make me as good.
盖斯奇说，他会使用一切办法使自己在橄榄球赛场上表现更好。但是盖斯奇亦有自己的底线，他拒绝违反法律，而且他那一级的联赛亦不禁止这种药物。但是他说，药物改变了他在比赛当日的行为。他说，
Basically what I was doing was something that gave me increased testosterone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盖斯奇说，简单来说，他是在短时间内增加自己的睾丸激素，使他变得更加有攻击性，短时间内使他攻击性更强，更加强壮。但是盖斯奇说，这种极高的攻击性带来情绪波动，最终因为头盔撞击带来的脑震荡结束了他的球赛生涯。他说他在不打橄榄球之后立即停止用药。他说，
I don't want to kill myself. I have a family, I have a wife, I have parents.
盖斯奇说，他不想害死自己，他有家庭，有妻子，有父母。他永远告别兴奋剂，亦不希望母校高中的青少年球员步他的后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从匹兹堡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